续足众戒，众是众多，众多的戒条里最重要的是五戒。五戒是佛教的根本大戒，出家比丘要受250条戒。然而真正的戒条只有前面17条，这是属于戒，其他的皆属威仪。何谓威仪？威仪是礼貌礼节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应该遵守规矩。往昔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三规戒、三规五戒是一个学佛的人时时刻刻不能离开的。那时我住在台北，他举例说，譬如你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你要买一张火车票，上车时这张票就要拿在手上，一直到达目的地，此票还是要收回，都不能离开这张票。三规五戒就如同这张票一样的重要。老人告诉我，离开了皈依就失掉了佛法，就不是佛弟子。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，第二条是不偷盗，第三条是不邪淫，第四条是不妄语，第五条是不饮酒。前面四条是性罪，无论受戒不受戒，犯了都有罪。不是说不受戒的人犯了就没罪，但受戒的人犯了又多了一重破戒罪。只有不饮酒一条，不受戒者不犯罪，受了戒就犯罪。所以这一条是遮戒，不饮酒是防止酒醉之后乱性而犯前面四种戒，所以它是预防的，本身没有罪。但是发心受戒必须要求法师仔细讲解，然后才知道如何受持，绝对不是单单看戒律条文就能持戒。若要把戒持好，就要真正知道佛制定这一条戒的用意何在，他为何要制定这条戒，这条戒对我们修学究竟有何等功德利益，我们要如何来修持。所以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，在何种状况之下是开戒而不是破戒，何种状况之下我们持戒是不能开戒的。何谓持，何谓犯，都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如此手持戒律，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自如，方便自在，而不是被戒律所束缚。有些人说戒律太多，动不动就犯戒，算了，不要去学戒。所以大多喜欢佛教的经典、经论、讲道理，这些容易学，戒律太严格，还是不要学得好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戒律是佛的行持，没有行持就没有佛法，理没有了，儒家就灭了，戒没有了，佛法就会断灭。须知读诵经典而不能依教奉行，是得不到真正利益的。所以真实的学问是重在实行，佛法的实行就是戒律，戒律就是正觉的生活规范。世尊当年在世，生活讲经说法，无一不是活活泼泼、快快乐乐，如此佛教才能被一切众生欢喜地接受。佛法绝对不是束缚人，佛法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幸福快乐。制定戒条是引导我们得到幸福美满人生的规范，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才会乐意地接受佛的戒条。现代讲经的法师很多，讲戒律的法师太少了，几乎没人讲。相同的，听讲经的人很多，听讲戒的人很少。这一条犯罪，那一条堕地狱，听了一次，第二次就不来了，三天之后就没有听众了。其实戒律是圆满的，就在于要详细明了戒律的开遮持犯，它不是死的，不是呆板的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生活简单朴素，他老人家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食。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日中一食已经几十年，比一般持午还要严格。若是有学生晚上请他吃饭，他也去，不但去，还常常带我去。我持午，早晨中午要吃，晚上不吃，刚开始我觉得很为难，老师明知我持午， 为何拉着我去？他说跟我去。最后他对我说：“你这种态度是小乘人，不能度众生。度众生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不是破戒，是开戒。”我才明了斋戒是这么一回事。他说：“人家好心好意请你，你若不去，会使人误会你不近人情。他不但不能接受佛法，而且还宣扬学佛的人瞧不起人，架子都大，不要跟学佛的人往来，岂不是叫人造业？所以他说，这不是破斋，也不是破戒，这是开戒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在随缘里面度众生。到了会场，主人说：“不知老师持物，我今天很抱歉。”持物也去，他心里会更受感动。假如晚上想吃东西，要求别人请吃饭，就破戒了。持物人家不知道，恭恭敬敬礼请，这要去。由此可知，佛家的戒律真的是很活泼，真的是自在。这是我在台中李炳南老师教我的，因为我从前跟灿云法师持物持得很严，离开灿云法师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被李老师教训了好几次。以后跟李老师就学活泼了。我早年有一位老朋友，抗战期间他在南京时和两个朋友被日本人追赶，他们逃到中华门外的一个寺庙，寺庙里的老和尚救了他们三个人，他们才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杀掉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们回到南京，想到老和尚救命之恩，常常惦记在心里，要报答这位老和尚。于是，在南京酒楼里备了一桌非常丰富的酒席，请老和尚来应供。老和尚来了，一看，鸡鸭鱼肉果然丰盛。这时，他们突然想到，出家人吃素的，这怎么办？为何没想到办素席？今天我们要报答他老人家救命之恩，却搞了这么一桌，怎么办？结果老和尚非常慈悲，他举起筷子说：“好，大家坐下来，酒席就开始了。”他举筷就吃，这令他们非常感动。这位老和尚是不是破斋？不是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四摄法中，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因为他们不是有意作弄人，是真正诚心诚意报恩的。法师也很感激他们，一点都不见怪，在座大众无一不受感动。这是菩萨接引大众的一个方法。如果老和尚板起面孔，恼怒相对，就会把人家学佛的机缘都断掉了。但是法师有大智慧，正好利用此机会接引众生。佛法如此方便圆融，这是大乘佛法的殊胜可贵。延迟戒律。戒律的范围非常深广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制定的那些戒律，国家的法律、社会的道德、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所谓入境随俗，皆当遵守不犯。在中国，守中国的法律，守中国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；到美国，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，懂得美国人的道德观念。这都包括在戒律的范围之内。换言之，戒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范。现在由于交通便捷、资讯发达，到世界每一个国家、地区旅游的机会多了，因此不但本国的法律、风俗人情要懂得，我们所到达旅游的国家、地区，他们的法律、风俗习惯都要知道，才能做到入境随俗。这是延迟戒律。诸位要知道，佛是生在2500年以前的印度，他所制定的戒律，许多的戒条在今天并不适用。何以故？生活方式不同，衣服穿着也不一样。在250条戒律中，有十几条是讲穿衣服的规矩。我们穿的衣服跟印度人不一样，那些规矩我们完全用不上。现代人跟古印度人吃饭也不一样。今人跟古人不一样，所以现代人诵戒是念戒律的精神理论、前贤典范。持戒最重要的是守住戒律的精神原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 是自律的，自己要遵守的，即中国人讲的独善其身。持戒者虽然没人看得见，一个人独处也不可以违反，也不能放逸。菩萨戒是入众的，对待别人要守哪些戒条，要守哪些规矩，佛教给我们，对人要众善奉行，对自己要诸恶莫作。善恶的标准就是戒律，遵照戒律去做就对了。这是我们现代所应认识戒律的精神之所在。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的国情、文化背景与印度不一样，乃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也和印度人不同，所以戒律来到中国之后就要加以修订。唐代百丈大师制定清规，就是戒律的本土化、现代化，戒的精神完全不变，只是条文重新修正，就和国家的法律一样，几年就要修订一次，因为有新的状况发生了，原则原理不变，条文必须修订才适用。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县、寺院都有清规，清规一定要适合当地注重的修学条件，协助大众的修行，这就是现代化与本地化。这一点如果不了解，佛法就不能通行了，那就是死的佛法。知道现代化与本土化，佛法才能活活泼泼，日久弥新，才能流传到全世界，而为一切国家民族所欢喜接纳。佛告诉我们，人能持戒守法，此人身心安定，没有忧恼恐怖，安而后才能定。所以修行特别重视戒律，如果作奸犯科，即使政府不制裁，也会受良心责备，身心不安，身心不安就不能修定。要修定，首先先心安，身心安稳才是修定的基础。所以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道理就在此。这第二条，延迟戒律是二乘福，乃二乘人修学的基础。